细脖大头鬼房叔安，无意之中在天香楼遇上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老英雄。这个人巧现绝艺，百步神拳无影掌，先叫房叔安开开眼，然后人就走了。把老房急得从楼上跳下来就追，他心说无论如何我把这个老头也得让到英兵馆，将来在八王擂肯定他得帮我们的忙，我们要有了这样的人物就不怕打不了胜仗。但是就凭他的能耐怎么能撵得上这老头呢？三转两转老头进胡同了，等房叔安再追进去是踪迹皆无。把大脑袋累得满头是汗，心说完了，断了线了。房叔安又一想，我也够傻的，像这种人说话办事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来无踪去无影，非常叫人难以琢磨。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甭找他，他自己就来了，我费这事有什么用呢？因此房叔安这才回奔迎宾馆。但这次他嘴挺严，这个事儿跟谁他也没说。到了后文书，就这老头可给房叔安打腰提气了，帮了房叔安立了不少特别的功劳。房叔安在前边装像，这老头在后头帮忙，大脑袋把巴掌一晃，对面的人就趴下来，不知道的就认为房叔安打的呢。这戏法变得才妙呢，那是下文书暂且不提。话分两头，单说翻江鼠蒋平遇面小达摩白云瑞，爷儿九个骑着九匹快马起身赶奔九江府汉阳峰去取九紫莲花。这一路之上急急赞路，恨不能泪声双翅飞到汉阳峰，因为救人就好像救火似的。简短截说，到了九江府，一进西门里，抬头一看有一个店房，这店房还不小，牌子上写的是史家老店。来个晕的晕，老少九位从马上跳起来，火气眼尖，赶紧接出来了。各位住店吗？请到里边吧，东院西院跨院都有，乐意住正房有正房，乐意住厢房有厢房，房间宽大，一切都非常干净，吃喝还便宜，保你满意。杨四爷点点头，我们都骑着马来的，有喂牲口的地方，有专门人服侍，这个您就放心。好了，牵马。又出来几个伙计，把马匹牵到另外一个院，卸掉鞍颤，刷起印溜，咱不必细说。然后呢，蒋平他们看了看院子，最后包了五间房，整个的东跨院。这院还有两棵大树，又瞅着眼亮，空气又好，确实屋子又干净又宽大。伙计先拎来几个桶，里边有凉水有温水，让他们洗了脸洗了脚，然后把水拎出去重新泡茶，这才问各位想住几天呢？不一定，也许多住两天，也许一两天就走。 那您是在外边吃饭呢，还是在我们店里吃？你问这话什么意思？您要在店里吃呢，我跟伙房打个招呼，好给您准备一日三餐，准时不误。可您要在外边吃呢，那我们就不准备了。为了方便起见，就在你们店里头吃吧。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啊，不怕花钱，越好越好。哎，好嘞。时间不大，酒菜摆上，这爷九个那真饿坏了，狼吞虎咽吃了个酒足饭饱。伙计呢，把晚餐家伙捡下去重新泡茶，蒋平把他留住了。伙计，你先等着走。哎，可爷有事吗？贵姓？哎呀，免贵姓赵。我赵伙计，你是本地人啊？从小就从这儿长大的。那好，我跟你打听个地方，这有没有一座大山叫汉阳峰？太有了，那远近驰名啊，就离着咱们这个店房50里地左右。哦，出了门奔哪边走？嗨，您就出西门，顺着官道走，您抬头一看，前头都是山，哪个山头最高，哪个山头最大，那就是汉阳峰。如果您要看不清楚，您边走可以边打听。好嘞。哎，赵伙计，我再问你点事儿。有人介绍说，这个汉阳峰上面有一座天池，你听说没？天池？哎呀，这可没听说过。哎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听别人说过这话呢，不清楚。哦，蒋四爷一想，这也难怪呀，他能知道多少事儿？那妙手回春江天达，那知识够多丰富啊！所以这事儿并不奇怪。蒋四爷一想，到汉阳峰顶上再找天池吧。就这样说了几句闲话，给他2两银子赏钱，过去走了。蒋平大家头一天饱餐战饭，好好的休息了一天，等到次日又吃完了饭，体力全都恢复了，精力也充沛了，爷儿九个这才离开店房，赶奔汉阳峰。50里地不近呢，尤其他们又没来过，就仗凭着脚底下快。晌午刚一过，进了大山了，跟一个打柴的扫个，打柴的用手一指，九位往前看看。那座大山上主天，下主地，山尖都在云彩里边，那就是汉阳峰啊。九人站在小山包上打凉棚，抬头一看，可不是的，这座大山是云雾缭绕，气势磅礴，真好像仙境一般。有那么句话叫望山跑死马，看着就在眼前，殊不知还得有20里地左右。所以蒋平和云瑞脚下加紧，翻山越岭，最后终于登上汉阳峰。到了山顶往下一看，没别的，全是云彩。哎呀，可是到了山上了，他们也傻眼了，就不知这个天池在哪儿。什么叫天池？临来的时候没仔细问问在哪个部位，也不知道这汉阳峰这么老大，方圆能有几十里地，上百个山头，这哪儿找去？哎呀，蒋四爷可急坏了。哎，他们正在着急呢，一看又有一个打柴的从树林之中出来，挑着柴火挑，压着这扁的嘎吱嘎吱嘎吱直响， 四爷一看好办了，赶紧跑步过去把这人给拦住了。哎，樵夫哥哥留步，这人才30来岁，一旦跟他说话这人都50-60了，赶紧把条放下来，一边擦汗一边回答，哎，别客气别客气，老爷子你有事吗？我是外地人，初次到这儿来，打算登山玩赏玩赏，听朋友说这有一座天池，怎么我们走了好几个山头没发现呢？请问能不能给我们指点迷途，告诉告诉这天池在哪？天池？
哎呀，我可也没听过这么个名儿，
是不是有水的地方？哎哎，对，顾名思义，池子嘛，它就得有水，没水叫什么池子呢？那您知道在什么地方？
是不是天池我不清楚。哎，这么办吧，您顺着我的手啊往前走，翻过前头这道山梁去，那会儿就有个大水泡子，是不是天池我可不清楚啊，刨出那儿没有有水的地方。
多谢多谢。蒋四爷刚要去，这打柴的心挺好，又把蒋平给拦住，
等等等等，我说您到天池就是为玩啊
啊，就是为玩。
要那样老爷子，我劝您最好是别去。
为什么呢？
危险呢，
你要命不要了，那是个大滑坡，一下子滑在里头，您可就出不来了。据说那天池没底儿，山多高水有多深呢，还有人说底下通着海眼，那样掉里头就进了东海了，你说还能上得来吗？再者一说，那块的变化还特别大，一会儿是晴天，一会儿是阴天，一会儿风平浪静，一会儿就飞沙走石啊。
我说你要没溜达可别去，你看这是天是不错，
谁敢保不变天，刮起风来树都连根卷起，何况是人呢？
老爷子，您说为了溜达把命再搭上，是不犯不上啊？
哦，蒋平叫他说的蛤蟆根直发炸，又一想这人心不错，最好多问问。我多谢多谢。另外那水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的？
那谁知道了，谁敢下去？反我这打柴从来不敢在那边上过，我这也是听老人说的，都管那个池子叫阎王口，我到那块就离丰都城不远了，离老远我看过，都说那水里边还有玩意儿呢，有什么玩意儿咱不清楚了。
蒋平再问反来覆去也就这几句话，四爷不便多问了。后来这打柴的早了，蒋平把这几个人叫过来了，云瑞世杰，你们都听见了吗？
听见了。
够危险的，要九死莲花那么好取，早叫别人拿走了，就即使这样被人家摘走，没摘走还在两可之间呢，咱们大家可做好充分的准备，不要掉以轻心。
哎，四叔四伯你放心吧，没说的，
一个打柴的他懂什么，在他看来神乎其神，咱们有满身的武艺还在乎这个吗？蒋明一听说的也对，按照他指这个方向顺着小路翻过一架山梁再往前走，看见了。蒋四爷打凉棚往脚下一看，这块的山是婆罗山，就好像个盆似的，转圈是坡，下边是水，看着水很平静，方圆没有20亩大也差不多少啊，这水发黑绿色，转圈呢长的都是树木，这个地方是非常背了。 蒋四爷一想，这就是天池。方才打柴那人说了，除了这有水，第二个地方没有啊。四爷他们九个人坐在山坡上，一边休息一边议论。四爷说这么办，要按理说咱们今天就是探道，把地方找着咱就回去，好好睡一宿，明天再来。不过呢，咱们时间紧迫，这阵太阳还没压山，咱们先试试这个水，也未尝不可。要能把九子莲花弄到手，顺手咱就拿走了，要拿不到手，回去咱们再想办法。云瑞啊，你看怎么样？
行，
现在是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，哪怕连夜咱把九子莲花弄到手才好呢。对，我也这么想的。来，再吃点。原来他们来的时候就带来吃的了。蒋平经验多丰富，干什么都得消耗体力，干什么都得玩命，离开吃的是办不到。孝门郎君沈明杰把包往这一放，打开里头有几十个叉子火烧，另外有十几斤好酱牛肉，两个大酒葫芦里头都灌得满满的，有二十来斤好酒。咱必须说明白，那阵的好酒跟现在的酒度数上那可不一样，要都是烈性酒60度，那谁受得了。这个酒香甜，但度数并不大，一般就可以当水喝。九个人团团围坐，一边吃着叉子火烧，喝着酒，一边商议。蒋平说这么办啊，我先下，云瑞啊，你领着人在岸上看着。
不不不，四伯，
您这么大年纪能叫您下吗？
先看我的。
不行，云瑞，不是说四伯父瞧不起你，别看在岸上我这能耐不行，可是在水里头，孩啊，你拔给也白给，这个我是非去不可啊！你们就在外头听信儿，
大伙能让蒋平下吗？
后来一看，蒋四爷固执己见，非要带这个头不可。白云瑞就指定永金刚、张豹、双刀将马龙，让他俩陪着蒋平。二人点头，这俩人也好水性。
四叔，我们陪您去
啊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咱爷仨先探探道。
说话间吃完了，
蒋平把水师依靠拿过来了，头上戴好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，身上穿好分水服，全是鹿筋的卡口，这套衣裳一穿呢，大伙这个乐就甭提了。特别是蒋平脑袋上勒个铁圈，有螺丝扣，插着两把尖刀，尖都朝前，不知道的跟那大兔子耳朵往上支棱着似的。四爷说，你们甭乐，这是水中必备之物，一则可以保护脑袋，另外可以防范对方野兽侵袭，这刀子就可以顶他。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一套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张豹马龙点头，还得说四叔人家是心细的人，
你走哪儿都带着，我们就不行。
看来啊，还得向这些老英雄学呀。
他们俩没有水师衣，干脆油绸子包头，上身光着膀子，下边光着腿，光着脚丫，就穿了个油绸子裤衩，每人是拎刀在手。白云瑞领着几个人在这等着。
四伯父，你可注意啊，您就到里边探探道，然后就回来，
我再下去取九子莲花。
哎，云瑞你放心。
怎么的啊？我们可下去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张豹在左，马龙在右，蒋平在当中，他们顺着个坡慢慢往下滑，滑来滑去到了水边了。四爷单筋独立，用一只脚趟趟这水，哗哗哗，嘿，这水挺温暖。四爷仗着胆子又往里迈，头一步到磕膝盖，第二步就到了腿根，刚迈第三步，咕，没影了。张豹、马龙跟着往里头一纵，棒棒，三六水线，三个人踪迹不见。白云瑞带着蒋昭、蒋小义，义侠太保刘志杰、相面郎君沈明杰、超水燕子吕仁杰、井底蛙邵环杰，各请兵刃瞪眼看着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啊！而且他们不说，单表翻江鼠和张豹、马龙使的是千斤坠，在水面上沉入水底，可劲往下沉，眨眼之间能有四五丈了吧。蒋平把眼睁开了，翻江鼠的水性在这套书屈指可数的，他在水里头能看到三丈以外。蒋四爷看一喝，跟龙宫似的啊，因为呢日头还没落，这阵虽然说光线不那么足，可也可以照在这个水里头，瓦亮瓦亮的，发出一种淡金色。他发现天池的转圈，大石头小石头堆了不少，可能这山呢年久了风化，轱辘到池子里边的。另外呢，石缝之间还长出不少的水草，奇形怪状，有人一到水里边，水这一波就是水草乱晃啊，确实好看。回头一看，张豹、马龙手提家伙就在蒋四爷身后，爷儿仨点了点头，往前一指，他们开始搜索。这个天池的口是大的，越往下头比较小了，说小一半会儿也搜查不完呢。蒋四爷就记得这个九紫莲花是个什么形状，可有这么多的水草，他得好好分辨分辨在哪儿呢，别弄错了，他就忘记了疲劳了。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到了正东这个方向，蒋四爷抬头一瞅，哎，这什么？闹了半天呢，是三个洞。这三个洞并列的排到前边，距离相差不到五丈，就觉着这个水往里头吸，这个身子不动就往里头转。蒋四爷双腿搏动，保持平衡，尽量别叫这水给吸进去。他想起打柴人说的那话，说水里头有东西，另外呢有通海眼，背不住就是指这个说的。哎呀，可别吸进去啊。可与此同时，蒋四爷发现在正中央这个洞口有一朵花，这朵花被水冲的是摇摇晃晃，看得非常清楚。这杆儿能有二手指的粗细，碧绿碧绿的，根儿和须子牢牢的在沙土里边，有多长不知道。可在沙土外面呢，能有三尺多高。这个头五片绿叶，捧着个莲子花，跟妙手回春江天达 讲述的是一般般。蒋四爷心里高兴啊，九子莲花一点也不带错的。这一阵他的心呐、激烈的跳动啊。
蒋四爷心说，过去把这玩意儿摘到手，回个东京汴梁，交个妙手回春江天拿，马上配药就能救了欧阳普中。
姜老剑客还说，九子莲花乃是药中之宝，配什么药治什么病啊，不光治眼，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啊，这要得到手里算得了宝了。蒋平心里他高兴就甭提了，他就忘记那洞有危险没危险了，两条腿一蹬，一溜水线扑奔九子莲花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张豹马龙往左右的俩洞一看，可把他俩吓坏了。蒋平没看见，他就发现这俩洞里边露出俩脑袋来，这嘴巴子能有四五尺长，露着闪青发亮的大牙，就好像特号的大锯相似，眼赛金灯，一眨一眨正好盯着他们仨。蒋四爷光顾奔正中这个洞子，没注意左右，张豹马龙是着急想喊蒋平，就忘了是在水里头，意思是说四叔，可一张嘴咕噔噔噔噔啊，喝了几口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左右这两个东西一崴一脚从洞里头出来了，从左右两翼奔三人进攻。可这时候呢，蒋四爷离着九子莲花还离着两丈多远呢，这水的波浪这一动，把蒋平在水里头打了一溜滚。四爷纳闷，他这怎么回事，可抬头一看，我的妈呀，就见血盆大嘴张开了。四爷瞅得清清的，光这东这嗓子眼儿能把韩天锦塞进去，何况是蒋平。哎呀，我妹，休矣！